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去到一起去看神在出埃及记叮嘱以色列人很重要的十句话里面的第六句，只有四个字，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我们对这句说话可能呢大家会有两种的想法。一种的想法是我不会杀人的，即好像最近大家见到很难想象的一些新闻，我们会说这些不关我事的，跟我无关。但是另一个的想法可能是我们记得，稍微记得圣经提过，凡是向人动怒的就是等同于杀人。所以呢可能呢我呢真的杀人太多了，时时都杀人。所以呢虽然有时候是不杀，但是呢我最好就是避开这一节经文这四个字，又或者当我真的认真去面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太难了，太离地了，所以结果都是一样，好像我不是很当圣经有这四个字那样 ignore 了它。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理解这四个字，怎样来到去实践呢？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很需要你，我们很需要你的灵透过你引领我们去看你一次又一次的说话，来到去软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就给我们一个的方向，一个的目标，以至到我们能够回应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今天先要去看的是圣经究竟是怎样讲，怎样去解释的呢？我们真的很希望呢，我们是由心地去明白，在神眼里面当他提醒我们不可杀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吩咐呢？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字来到是表达杀人这个字的，但是在出埃及记，在神重要的十句的叮嘱的里面，他用的字是一个很独特的字，希伯来文呢，如果我们将它变成英文去看呢，你大概可以当它是 RSH 或者我们叫 Rasha。 这个字在旧约经文里面其中的一章呢出现了很多次，就是在民数记35章，这个字呢是出现了20次那么多在一章里面。民数记35章第里面呢，去将这个字用的时候呢，去指向两样的东西。一样呢就是误杀，即不是刻意蓄意的来到去杀人。但另外一样东西呢，去指向的呢就是故意杀人，即我们讲的谋杀。这个词语呢是一个呢有局限性的词语，即它是说它是指向一些，即是杀死一些同神公义的审判、同神的战争、同整个群体家国无关的人。或者换句话讲，就是无论你有意或者无意，你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你杀了人。圣经说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为什么杀人这么严重呢？为什么杀人是要以命偿命的呢？除了公平的原因之外，其实里面有更加深的意义。如果我们看回在创世纪九章一至六节，当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经文讲到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定义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为什么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做的，人和神是有一个很直接的代表性的关系在其中。去到利未记的时候，二十四章也都提到打死人的必被处死。利未记也都将亵渎神和杀人来到去相提并论。从这两段经文看来，杀人是违反了神的创造，是敌挡着神心意的一个行为。杀人也都是对神的形象一种的无视同埋亵渎，简单嚟讲就系与神为敌。 就好似今日，当我哋谂翻喺社会上面好多嘅关于生育死亡嘅问题啊，性别嘅问题啊，道德伦理嘅问题，其实讲到底，你发觉都系好似想挑战或者想违反，刻意违反喺神嘅创造里面所定立嘅一啲嘅自然伦理。有圣经学者咁样讲，佢话不可杀人，表明神对生命嘅拥有权，并且提醒所有人，特别系嗰啲自称圣经对佢哋有约束力嘅人。呢、这个社群里面每一个人做决定嘅时候，必须优先考虑神对生命嘅拥有权。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系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嘅经文。在经文之中，接生婆因着敬畏神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杀害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经文之中，接生婆可取之处不在于她讲大话。小心我们不要捉错用神，就是说哎，即是接生婆都可以讲大话啦，她可以救到以色列人啦。但是我们等一等，我们想清楚是不是接生婆救了以色列人。神一直都没有称赞他讲大话的行为。我们看回经文的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其实法老都察觉到里面是有问题的。然后十九节，接生婆就解释说，希伯来的妇人和埃及的妇人不同啊，可能都是真实的情况来的。希伯来妇人他们要做这么多的苦工，应该身体都很强壮，不需要接生婆帮手，可能自己都可以生得到。我想呢，如果对今日即是香港的人来讲呢，即是这么容易生到 BB 呢，应该都是很羡慕的。但是讲真，你几强壮都好，怎会没有任何一个 BB 要接生婆帮手接生？法老既然可以察觉到里面有问题，他怎会相信接生婆这个的解释？讲到底，最可能的原因仍然是神在这保守住。我们相信接生婆就算她不对法老讲大话，神都可以保守以色列人男婴的生命。经文要讲的重点是在于她里面出现了两次，她强调的是接生婆敬畏神。接生婆要面对着违背王命的严重后果，她要做一个选择，一个抉择，就是她究竟是惧怕法老啊，还是她是敬畏神？她最终的选择是敬畏神。既然接生婆因着敬畏神去珍惜神子民的生命，我们就见到上帝对接生婆似乎有两个关于生命的回应。第一个是第二十节，上帝恩待接生婆，这里可能是指到神同样保存接生婆她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法老相信她，就算不是相信她都好，法老不向她来去追究。然后第二十一节亦都再一次讲，因为敬畏上帝，上帝就叫他们成立家室。神更加赐接生婆更多的生命。翻返嚟今日，我哋又点？由生命嘅开始到到终结，我哋系唔系以独一嘅神为主为先？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我哋系咪真系尊重神创造赐予嘅每一个生命？有时我哋都好多时会听到人哋话：，哎，我好想有 BB 啊！或者我不要有 BB 啊，我好想死啊，我不想死。有时我们都不容易讲出口的一句说话是，其实我们是我想定是神想？何况如果涉及那个的生命不单单是你自己的生命，亦都是可能是那个 BB 的生命，是其他人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更加是属于上帝的生命，是代表着上帝的生命。那我们又怎样？我们心里面可能很容易会有疑惑，因为社会往往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是啊，我们或者很难 将神对我哋嘅提醒直接用喺一啲未信嘅人身上。我哋唔能够咧就咁就揸住本圣经就话神咁讲嘅，所以你要咁跟。我哋唔能够同啲未信嘅人咁样讲。但系我哋如果真系愿意去做一个嘅转化，去明白神嘅话语，去谂下神定立每一样嘢嘅时候，我哋知道神都系为着人类长远嘅福祉而设定嘅。就算我哋唔揸住圣经嚟到讲，我哋应该都可以先去发现到神喺伦理设计上面对人嗰个嘅益处。又或者当人反过嚟去违反神嘅伦理设计嘅时候，会带嚟啲咩嘅坏处。我哋消化咗之后，先至将呢啲嘅益处坏处同未信嘅人分享倾谈，我哋先有得倾。既然刚刚我哋提到生同死嘅时候，或者我哋都一起想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是什么？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癌症，不好意思，癌症只是排第四的，就是原来排第三的是什么？第三的是交通意外，排第二的是死于艾滋病，排第一的是堕胎。原来在2020年，按住统计，在2020年一年里面有超过4260万个胎儿被结束了生命。这个是一个什么数字？它的死亡率比艾滋病、交通意外、癌症所有的都更加多。甚至乎在一些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国家里面，它们的堕胎率是高过 50%。即是每两个胎儿就有多过一个来到受害。会不会我们纯粹因为人不想有 BB 就很轻易选择了堕胎？又或者我很想有 BB 啊？我们都明白因此弟兄姊妹那个心愿或者里面那种的渴望的心情，有时可能真的会去到一个位置会用一些人工的方法，但我们会不会为了想增加成功率，又或者外面一些医疗机构游说你增加成功率的时候，你就多留几个胚胎？我们会不会想清楚我们成功怀孕生育之后剩下的胚胎我们是不是会轻易放弃？我记得有医生分享过，他说他在医院见到剩下的胚胎怎样处理，他们不是当他是一个生命，只是当他是普通的医疗废物，这样来到去丢了他。这个医生去分享的时候，他都未有小朋友，他都很想有小朋友，但他说他接受不到一个这样的场景。我又记得有一个好想有小朋友，佢都用尽各样方法都唔成功怀孕生产嘅姊妹一个嘅分享。佢话谂翻转头嘅时候，我话如果当其时佢真系成功怀孕生育嘅话，佢话佢会冇咗佢嘅婚姻。点解呢？佢话佢谂翻转头，佢觉得佢当时会系一个好专注、极度专注溺爱孩子的一个妈妈，她会完全不再理会她的丈夫，所以她说如果当其时她有小朋友的话，她可能会婚姻破裂。当然不可杀人的叮嘱并不限于生和死，我们更加值得思想的是我们今天如何去活出一个尊重神、尊重神创造赐予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它还是带着神的形象，代表着神众多的生命。在出埃及记是希伯来文有杀人这个很特定的用词，当七十士译本用希腊文翻译这个字的时候，他用了 Poneo 这个的希腊文，这个字正正就在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耶稣 特别将这个字和向人动怒相提并论。或者我请大家一起读出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经文。你们听过经文里面，耶稣说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但他同样立刻说的是凡向弟兄动怒的、向人动怒的必须受审判，然后他再举例子，必须受审判，必须受审判。其实圣经总在民数记35章，当他讲到故意杀人的时候，圣经就特别将杀人和怨恨仇恨连在一起，甚至乎在以西结书35章同样将到以东人对以色列人的仇恨和杀人和流人血连在一起来到去相提并论。当人不恨恶罪，不恨恶神所恨恶的时候，反而是恨恶按住神形象由神所创造的人，那即是什么一回事？即是他恨恶神。试问恨恶神对等的结果应该是怎样？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他说即使生气，即是被人激怒的时候，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我们明白向人动怒和被人激怒是不同的。被人激怒本身不是问题，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被人激、被人伤害，你怎会不生气？不可能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容许怒气一路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会留了机会给魔鬼，叫我们进一步，我们会向人动怒，甚至乎我们会侮辱人，即是说他废物、白痴。当然可能就今天我们用很多很难听的字眼，其实我们不是侮辱人那么简单，我们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的形象，侮辱上帝的创造。犯罪得罪神，必受审判。有时我们想想，那我们和家人、我们夫妻的相处又是怎样的？有时我们在公司里面对着同事、上司，我们都会忍住不生气，或者不要生气出来，又或者我之后都会想想我有什么方法去处理那个问题呢？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唯独在家里，我们就好像完全没有束缚一样。当我们一被对方来到去激怒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停不到、忍不到，甚至乎不想好好去处理了，觉得不得的。我们好自然就好像觉得可能我们真的心里面觉得被拒绝啦、被否定啦，可能我们真的里面突然之间好像没有那个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会提高我们的声音，甚至提高我们的武力，用更加攻击性的态度同埋说话嚟到去回应对方。会唔会当其时我哋已经唔单止喺心灵上、喺言语上伤害緊对方，我哋里面嘅怒气其实可能已经同杀人冇乜分别嘅。我哋知道喺怒气嘅里面，我哋往往就会做最唔理性嘅决定。我哋又諗下我哋对仔女又点？虽然在出埃及记最重要的十句叮嘱里面，好像只是得第五句说话是讲到我们怎样样来到对父母要孝敬父母，是不是里面没有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对我们的仔女的？我们想回第六句的说话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想想，当仔女激怒了我们， 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当然会嬲啦，会激气啦。但系我哋会唔会慢慢发展到我哋系向儿女动怒，伤害紧佢哋咧？讲一个关于我自己唔系几好嘅例子。有一次咧，屋企嘅小朋友咧就好冇心机做功课，唔单止冇心机做，梗系一直都唔做。仲攞支筆咧喺度畫花曬咧，佢本習作提咗佢好多次噶啦，講極佢都唔聽，跟住咧佢仲用一啲好唔好嘅態度嚟到回應你，心裏面嗰刻咧我真係好嬲啦！我唔單止提高聲音嚟到話佢啦，最後隻手就搶咗佢支筆，跟住啪！好脆原来支铅笔咁就断咗啦。但系嗰一下我就知道我做错事啦。当自己平静翻落嚟之后，我就同两个仔讲，我同佢哋讲对唔住啊。跟住我问佢哋，你知唔知爸爸点解要同你哋讲对唔住啊？佢哋就好自然喺度拧拧头。我同佢哋讲，虽然你哋系曳，爸爸系好嬲。但是虽然爸妈是应该去话你们，去教训你们，但是爸爸用的声量其实是大过我应该用的声量。我更加不应该将你的铅笔来到咬断破坏你的东西。所以爸爸应该为自己做得不啱的事跟你们说对不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有次再跟两个小朋友讲起这件事，即是仔仔有一个很可爱的回应，他就说其实都不是爸爸你不啱，是我们曳而已嘛。当然我要再一次解释给他听，为什么爸爸要跟你说对不住，因为我向他们动怒。我很喜欢在两个小朋友睡觉的时候望住他们，虽然现在已经高小了，无论我哋有时觉得小朋友佢几曳，点样系一只小魔怪都好啦，佢仍然系一个按住神形象所造，好可爱、好可贵嘅生命。对其他伤害我哋嘅人，我哋又点？我哋遇到难受、被伤害嘅时候，我哋感到愤怒系人之常情嚟。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求主帮助我们，尝试由不轻易向人动怒开始，甚至乎我们学习去饶恕，尝试用爱来到去延续。今天我们第三段的经文是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在香港不单止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还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有什么吩咐的人。圣经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同样在罗马书十三章九节，当他再讲到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同一个字，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在未来几个礼拜，你会更加发现不可杀人的精神会同样用在神吩咐跟住那几句重要的说话里面。我记得以前做事的时候呢，即是还未在教会侍奉，在公司开会呢要处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呢在一个工程上面呢出现问题，同事呢就有一个同事就将个问题呢就推在我的身上。他就说呢，这个问题是因为呢 Andrew 当日所做的决定而出现的，就是因为他决定要这样做所以有问题了。我当时心里面很生气，因为当日呢我正正是反对这个决定的应该是唯一一个，但是今日就变成是我做决定。当然我感谢神的是，之前我们谈的所有沟通对话都有电邮的记录，可以还我一个清白，原来这个决定是他做的。 但问题是我怎样在以后的日子面对这个同事呢？我想真的要很感谢神，在一天的灵修里面，天父提醒我，他让我想起一个没得着救恩的人，在他的人生里面他有什么渣拿呢？在他人生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可以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好像跌了水要搲水泡那样，不懂游水要搲水泡那样，他只能够用尽他的方法，甚至是一些损人利己的方法来到去求生。他每一天的生命可能都在不安之中，在艰难之中，其实他都很可怜。在那一刻，天父好像解开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结，帮我去明白，帮我去释怀，让我能够去原谅他。当我在公司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可以不再去计较这件事，仍然可以笑着跟他打招呼。生命无价，我们怎样尊重神按住自己形象所赐的生命？无论夺取人的生命向人动怒，其实都是散夺神在生命上面的主权。如果我们可以多些顾念人的软弱，明白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不足，就好像天父接纳我们的不足一样，赦免我们的罪一样，我们就会少一些的怒气，心里面也都会多一份的喜乐。宽恕别人，有时其实是放过自己。我深信天父也都会好像对接生婆一样，保守我们的生命，将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释放。所以今天很愿意我们先行第一步，让我们都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求主赦免，求主饶恕我们，也都帮助我们饶恕人，爱邻如己。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弟兄姊妹，请你稍稍的安静来到去默想，向神来到去认罪悔改，重新立志去宽恕人，去爱人。